我们现在祷告，我们开始祷告先。主，谢谢你，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新约概论里面啊，能够有所学习。主，也让我有精力、有智慧、有精神，好好的预备备课，也让弟兄姐妹们、你的众仆人们也好好学习。主，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你面前蒙恩，有罪的求你宽恕，需要悔改的求你使他们回转。求主你让我们立志，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你，也爱我们的灵舍如同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弟兄，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吩咐。主，谢谢你，我们求你装备我们每一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5章11节这是浪子的比喻，对不对？15章11节到32节好，我叫你们分组4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四个太多了，三个人一组。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好吗？我要看看你们你们的得着是什么你们打开圣经讨论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浪子的比喻？三个人一组来。好了吗？好，来第一组，来告诉我，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浪子的比喻？来站起来，你们有要证道的，所以要一定要讲出来。
对，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呢，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比喻？那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背景呢，是耶稣。一群法利赛人他们在那边私下的议论，就是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和他们一起吃饭，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就是回应，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样一个私下的议论，就是主要是说要他们的头脑当中有对耶稣对，就是有自己的主观对罪人呢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那耶稣用这样子的比喻呢，就是要矫正他们那个看法，就是说证明就是说耶稣就是说是一个罪人的朋友，
好
不是弃绝罪人的。
好，来另外一组。
我们组就是讨论后，就是觉得讲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就是刚才所表达的差不多，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罪人的，
拯救罪人。所以他的故事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来是拯救罪人。
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的话，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问了他那样的问题，你怎么可以去那个去接待去跟罪人在一起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他的目的以后呢，他也告诉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好，好，来，另外一组。
因为当耶稣他讲道的时候，他一定他的对象应该是有两种人。这一种呢，税吏跟罪人他是同一类的人，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又是一个他是宗教人士，所以当耶稣讲到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不同意不赞同这个观点，意思是什么？税吏跟罪人他们是不得救的，你耶稣你是犹太人，你要寻找我们以色列人，你要跟他们分别为圣，意思说不能讲到给他们听。当耶稣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那两个比喻，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浪子的比喻，一定要把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耶稣他讲到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好，很好，来。
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耶稣讲这段经文在当时这个时候的一个中心是在犹太人。和这些法利赛人或者他律法师他们的以他们为中心，这个大儿子就是那个指的是他们，因为这小儿子也就是指的是那些罪人，他们犯罪流出那个叛逆流浪，然后回来之后愿意悔改之后，需要大儿子需要接受他，就是耶稣来提醒他们要去接受。另外还有我们也讨论一个结果，就是我。我们在后来我们现在去看的话，也预表了我们外邦人就相当于小儿子一样，大儿子就相当于犹太人一样，成为一个这个预表。
好，来另外一组。
我们主讨论的结果，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因为耶稣跟税吏靠近税吏跟罪人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议论耶稣，所以说耶稣就讲这个比喻。
好，来另外一组。
我们组是这样看的，首先三个比喻连在一起来看，它都是要体现一个上帝的呼召，就是要让一个罪人悔改。然后特别来体现这个浪子的比喻，是他当中，他从这个浪子比喻当中，他体现了两种人，一个是大儿子这样一种人，一个是小儿子这样的一种人。小儿子是什么呢？是本身在富的家中，但是他去看中那个财产，那他想要得到那个财产，去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就离开了。大儿子其实你去看往事里面去看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儿子是在他认为他跟他的父一起在做工，一起服侍他的时候，他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得着那些他想要享受的这些财产，但是他没有得着。然后呢，当小儿子悔改回到这个父的家中的时候，这个父亲用这些财宝啊这些产物去招待他的时候，他又产生这样一种嫉妒和这种在乎这些东西的心。那然后引出来一个第31节，就是儿啊，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以这两种人，你会去会看到，他们所在乎的都是那个父的那个产业跟财宝，他没有去在乎这个真正给这个产业跟财宝的这个背后的这个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其实他用这个比喻，他所面对的就是不同的人，你自己去对应。我在这个比喻当中，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你不管是我相信这个耶稣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不光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他的跟前，可能门徒也在，可能其他的群众也在。所以你对应这个比喻，你会发现你无论是哪一种人，你都是一个罪人，你都需要悔改。
好，来
同上，
你就跟他们。
好，哇，这厉害，同上。两个字，同上。考试的时候不可以讲啊，考试的时候老师就跟你讲，跟同上一样啊，同上的那个可能是不及格的。好，很好，你们都我感到很高兴啊，就是你们都看到，就是这个比喻你们都点出来啊，其实这个比喻你们都有拉到上文看，上文的处境就是因为有一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哦，所以后来耶稣就讲了这个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的事情，就是那失去的要找回来。那结果这个浪子的比喻后来其实是转了一圈啊，其实是在讲谁你们知道吗？那个大儿子你们知道是在讲谁吗？就是你们刚才讲的法利赛人啊，还有文士哦。那结果在这个比喻里面哦，真正迷失的是大儿子呢还是小儿子啊？最后真正迷失的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大儿子
啊，真正最后迷失的是大儿子，明白吗？啊，那个大儿子怎么迷失了？他的心远离了他的父，啊，他真正才是那个迷失的。啊，小儿子后来的他整个的心都回转了，啊，所以整个的比喻你可以看到啊，所以你们看经文的时候要小心，要谨慎。当你们有，因为通常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都是讲到说耶稣爱罪人，要他们回转，对不对？有没有？你们都通常是听到我们牧者讲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对不对？就是讲到浪子比喻的时候，就讲到耶稣爱罪人，要罪人回转，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好好的来解经的时候，其实这个的故事的重点不是单单那样而已，明白吗？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你要拉到上文，拉到上面，你才可以看到耶稣的用意是什么。耶稣其实他的用意是要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也要他们回转，要让他们透过这个比喻里面听到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因为他们才是那个真正迷失的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你讲了这个东西，你议论了耶稣，后来耶稣在你面前讲了这个比喻，你会不会觉得他好像在讲你呢？会哦，明白吗？好，所以你们要把它拉到上文下文，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要小心，好吗？可以吗？好，很好，讲义你们都拿了、哦、好，我们现在回去，上一次我们要重复一点点哦，因为时间过得太长了，好几个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简介哦。路加福音首先它的作者应该是跟使徒行传的作者是同属异位的哦，所以我们先看一些内证哦。 在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还有路加福音一章一节，都讲到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哦。所以路加写作的时候，都是为了要让这个提亚菲罗大人更清楚的知道他所信的事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是有目的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一章四节的时候，他把他的目的写了下来，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他有去考究，他有去查考，他有去细细的细访，然后把这些的事情写下来，然后以至于他们当时候应该是这个提亚菲罗大人有可能是外邦人哦，然后不是有可能，应该是外邦人，然后他应该不在，就是远离这个以色列这个的地方。那结果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的福音的故事是从哪里而来呢？应该是从保罗的身上来的，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那结果怎么知道所信的这些都事情都是真实和确实的呢？后来路加就要去到了，他有机会跟保罗到耶路撒冷，因为他陪伴着保罗。保罗后来被囚被抓在凯撒利亚，然后那当时候路加就可能就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就去到访，去采访，去写。所以你看路加福音里面它有很多的事迹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例如玛利亚的怀孕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只有路加福音有的，仅仅有的这个的片段哦，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学者们都赞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是同一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文法中，他们看到他们的文法是相似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学者们也因此而跌倒。当看到一本的书信，好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好像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时候，当他们的文法有点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很难接受说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就是一定是彼得为这个的书信人。所以因为有时候他们用文法来比较。那你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好像有三个不同到四个不同的作者，因为它有不同的文法的一个的风格。所以这些学者就说，其实以赛亚书不是一个以赛亚写的，而是三到四个。所以这些现代的学者，他们通常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来细考啊。然后我们来看教会的传统哦，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说教会的传统是无误的，但教会的传统是应当要被尊敬的，然后我们要有一定的分量在当中。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路加福音是路加是作者。连当时候在早期主后160年的这个异端马其安，他也认定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那结果按照传统而言，这个的路加就是哥罗西书4:14的讲到的这个路加医生，所以他应该是医生。然后我知道当时候有讲说有一些人会认为路加是一个奴隶，后来我去考察了，这个是少数的学者会这样的觉得他是一个奴隶，然后他是一个医生，但这个不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定说他是奴隶了因为他当中里面的那个的内在的证据不足，所以我们很难说他就是一定是奴隶，明白吗？好而且我们要思想就是如果是奴隶的话，为什么他可以跑来跑去的？啊，可以随着保罗走来走去啊，你明白吗？好，那我们继续看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用四段所以既然《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样的作者，那我们就后来回去看的时候，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6:10-17，20:5-16，21:1-18，27:1-28:16里面哦，你可以看到使徒就用我们哦，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他开始说我们的时候，就包括作者本身了。所以从此而言，在这个内在的证据里面，可言你就知道保罗就是路加几时开始加入，就是跟随保罗这个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作者已经开始用我们，之前不是用我们的，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希拉，然后到后来到16章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我们， 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路加在那个时段，在那个的地区的时候开始已经加入了保罗的施工，啊，明白吗？他说我们，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跟保罗一起有这个的宣教的旅程。好，在使徒行传21:8啊，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后来他与保罗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他后来他应该是与保罗前往到耶路撒冷哦，因为在21:8的时候我们离开哦，然后来到那里该撒利亚，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该撒利亚是在沿海的以色列的沿海的城市。然后他就在这里的时候，他后来应该就是跟保罗前往耶路撒冷，所以可能就是保罗在这个该撒利亚受囚禁的时候，约大概有两年的期间哦，在使徒行传25:4你可以看到哦，路加就可能用了这两年的期间呢，他到耶路撒冷还有其他地区访问其他的使徒，再把这个的福音书还有这些的详细的内容查考一番，然后再记载下来哦。然后直到保罗前往罗马去受审哦，在27:1，所以路加的这些的记载呢，应该就是他查考而来的，是他的目的。所以你看他是定义要按次序写给你，好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是他对提亚菲罗大人所说的。好，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些的内证哦。他应该是一个的医生，因为他的记载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对医学的一种的重视，细节的一些的重视。你看马太福音8:14，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然后马可福音1:30说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那结果路加福音4:38的时候哦，他就讲到说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怎么他能知道轻或重呢就可能他是医生，然后他在访问的时候他听到那些人阐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其实是蛮重的因为他没有看见过，明白吗？路加没有看过，他也不在场，所以他怎么知道甚重呢？因为他后来听到这些访问的人，这是推测了听到这些访问的人呢，后来他知道应该是蛮重的，他说甚重。然后马太福音8:2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马可福音1:40也是讲一个长大麻风的。那路加福音5:12他就描述，路加描述说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所以满身，他没有看到，他怎么知道满身？他可能就细细的去问，然后可能这个麻风就知道他那个程度，所以他以一个医学的医生的一种的角度，然后就写了下来。在马太福音9:20有一个患了12年的血路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然后马可福音5:25这里就讲到这个的患血肉病的女子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苦什么苦呢？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就讲说医生折磨她了，那她明白吗？你就一定会这样解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把弗类福音把它拉起来的话，三本福音书讲同一个的事件拉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解释了，你就会说这个受了许多的苦是为什么呢？路加其实有解释，因为他在一生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很苦然后他没钱了。你可能会从这个的方式解释，但我不会说你不一定说不可以解释说他一生一直要医治他，所以他受了很多苦。我不反对这样的解释明白吗？但是如果你把这三本的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的解释就会有一点的不一样所以路加你可以看到应该是有一种的医德的这种心肠所以他会特意的写说花尽了他一切养生。他应该是有可能去访问了这个女人有可能吗？有可能 然后他说，你当时候你很惨对不对？但如果马可福音是真的是第一本的福音书，当时真的有马可福音的话，他没有参照的话，那他去问他的时候，他说，对，当时我很惨，我已经把我全部的家产都散尽了。然后后来他就写了下来，不过这些都是推测。好，然后写作的日期应该是在主前70年哦，就是圣殿被毁的时候，在约62到69年哦，主后62到69年。几个的推测的方式，就是第一，使徒行传的记载是保罗被囚后就结束了，就是你看使徒行传哦，他只记载到保罗被囚，被囚之后发生什么事没有记载，明白吗？所以保罗应该是有再被释放多一次的，他被囚之后后来再被释放，然后他又在去一些的地方，可能有回到以弗所，这是一些的学者的看见呢，他们的研究的结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被囚之后，整个使徒行传就结束了，当中没有提到保罗会被释放或知道他将会被释放哦。但是我们在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却可以看到，他后期的书信里面他提到他要往以弗所那里。所以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如果提摩太前书是较后的保罗的书信的话，他告诉提摩太说他要到以弗所那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在3章14节哦，提摩太前书3章14节的时候，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他要去到提摩太那里，就是以弗所那里，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论到说，他有可能就是他后来出狱之后有到以弗所那里去哦。所以假定如果保罗是出狱后探访以弗所教会那是已经后来发生的事的话就是他在写作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保罗已经出狱了，然后他去探访以弗所的话，他一定会写在使徒行传或者暗示在路加福音里面，但是你在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一些的事情所以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里面都没有这些的线索，说这个保罗他被囚然后被释放，没有这些的事情在使徒行传，因为他们有一个的假定，就是这个的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写作的日期是相近的，你明白吗？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假定，他的日期是相近的，所以当他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看到这一些的细节的时候，他们的假定就是路加福音就是在之前保罗被释放之前而写的，可以吗？会不会讲得太快？不会啊，你们的水平应该是蛮高的，可以快一点哦。好，我们继续看哦。好，但是这些说重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说非常很致命的重要了，明白吗？但是我们以前上个学期的时候都讲了，我们必须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到底作者是谁，收信者是谁你要知道对象不然你一封的书信你不知道谁写的，你也不知道写给谁的话，你比较容易误解那封信的含义，对不对？所以你每次写信的时候，你都会写你的名字是谁嘛，对不对？然后收信者是谁嘛，不然你有可能是会解错的。好，所以这些的背景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尝试努力的去挖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20章25节你看到后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他跟以弗所教会说以后你们不得见我的面了，他跟以弗所教会说不再见面了。然后38节跳到38节说叫这些以弗所的长老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但是你在提摩太前书你看到什么？他却跟提摩太说他要到以弗所那里去，你明白吗？在这里你不可以再解释使徒行传20章25到38节，如果假定保罗真的是这个的提摩太前书是在后期写的保罗的事过晚年写的话，你不可以说这样 在这里使徒行传20章25到38节，保罗是预言错了，他不是在预言，他应该是认为说他以后就不会有机会再见他们了，因为保罗当时候认定他要到耶路撒冷要去受难，所以他说不会再见他们了。但是后来他在书信里面晚期的时候，他写说他希望到以弗所那里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第三呢，路加在《使徒行传》解说亚加布的预言后来应验了。你看他如果有事情应验的话，预言应验的话，他就会说应验了。在《使徒行传》11章28节，当时候有亚加布这个先知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他有一个注解，他自己的注解，这是到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明白吗？所以使徒行传的这封书信肯定是在格老年丢的年间写的，而且是在地震饥荒，不是地震，是大饥荒之后写的，明白？就循着这些的蛛丝马迹，他们就做研究哦。啊，你们要做学者吗？做学者就是要研究这些东西啊。不要哦，如果神呼召你们做学者是蛮好，要读 PhD 就是要他们要去研究这些蛛丝马迹，然后把那经外文献全部拉出来，然后他们去研究。对我来说是很乏味的。不过现在讲教新约概论，一定要讲这个的时间背景，还有一些简单的概要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好，所以路加福音21章20节，他这里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就是耶稣预言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围，然后要被困哦。但是他没有，这里没有说注写说这个的圣殿真的在几时的时候被应验，他没有，所以应该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写的。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也没有记载说这个的保罗写了其他的书信给其他的教会，所以其他的书信可能应该是比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更较晚，这些都是推测啊，不是绝对的，明白吗？有学者都有不同的推测，我现在只是我去删掉了，我不可能把这个学者 A 说什么 B 说什么 C 说什么，等一下你们会用石头打我的，这个你们回去翻开那个新约概论的那本书啊，卡森写的那本，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作者 A 的看法是什么 ，B 是什么 ，C 是什么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的学者说，路加福音书不是路加写的，都有。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依据列出来，然后他们就要分析，然后他们要批判。好，所以使徒行传没有写保罗几时死啊，所以应该是在保罗死之前，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被写成。好，在这里的说写作的风格里面呢，他们一些的学者他们研究的时候认为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掺杂了很多不同的这些文法的希腊的文法啦，然后希腊语言的文法的风格的影响哦，然后他经常使用的旧约圣经都是来自74译本哦，不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而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梵本哦，然后里面也看到一些亚兰文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些只能做推测，就是说可能路加是尝试从当时候得来的那些的源头啊，就是口传也好，一些的记载也好，然后他自己进行了一些的翻译哦，然后才会有这一些的不同这些希伯来文、这些亚兰文、这些的希腊文强烈的这些的不同的文法的影响，在他的书写他的文法当中啊，这些都是学者他们做的这些的研究了，我们不需要去详细的来看。好，所以他的写作是阐述耶稣的事迹哦，刚才我已经讲了路加福音1章4节啊，让提阿非罗大人还有那些接受这个书信的人知道他们所学知道是确实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路加福音里面他比较很强调重视历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不会这样，但是只有唯独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会在2章1节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游子一下来， 然后三章一节，路加福音三章一节的时候啊，你看啊，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哦，他会写下第几年呢？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利以士雅利和特拉科尼蒂分封封的王，吕萨尼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他就很注重这个到底是谁做王，谁掌政执政，然后以色列的几个的地区是谁有掌管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真的是仔细的来查考，然后把这个的历史记载下来然后在整个记载的当中的时候，福音书里面他很关注的就是要这个的全人，这个的福音是给全人类的。他跟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这个的重点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每一本的福音书都有他们的独特独到之处。然后在这里的独到之处，它的特点呢，就是他会关注就是这个福音是给全人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里我们跳到使徒行传了，因为是同一个作者。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路加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这个的福音是给全人类的。然后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经常使用这个救恩这个的字 soteria。在路加福音里 soteria 用了四次。这四次里面呢，马太和马可都没有用这个字 ，soteria 就是救恩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只出现一次我就列了下来，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个 soteria 这里就翻译成拯救。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一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拯救 soteria。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七节。就知道救恩救恩 soteria， OK， 这里就翻译成救恩。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soteria， 救恩就临到这家这个 soteria 是名词名词 noun 名词。然后另外一个的字呢，是它也很也使用的是 soterion 是形容词。只有这一个的字，这个词汇只有他使用，所以你看这些学者他们就这样研究的时候就很细微到这个程度然后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节，路加福音三章六节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他很关注救恩，关注拯救路加福音他的这个的关注点是在这里救恩拯救，他会用不同的形容词和名词来描述阐述。然后路加福音他也使用这个动词sozo 是也是翻译成拯救他所使用的次数是比其他的福音书更多次的。所以打个比方，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拯救。所以他关注这个拯救救恩整个的救恩的这个的事情然后他这个的救恩呢，他也会清楚的阐述说，其实他说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他有这样的关注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这是他独有的，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与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喜悦的人不是喜悦的犹太人是喜悦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人。然后结果他追溯家谱的时候也是从这个的你看马太追溯家谱的时候只追溯到谁？亚伯拉罕。但是路加追溯这个家谱的时候他追溯到哪里？亚当。就可以看到一个是外邦人写的，一个是什么？犹太人写的福音书。犹太人写的福音书就追溯到什么？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 路加呢就追溯到哪里？亚当啊，明白？全人类的父。 OK， 好，所以这里他也有一些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关注就是外族人的救恩的事情，外族人这些，后来我们要看到这些的记载里面都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找不到的，他特别的记载，他特别 的关注哦。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五节哦，耶稣接上生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打发使者在他的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为他们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要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唯有他记载就是使徒们哦，他们当时候有要求说要用火来烧死他们，因为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然后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之前这个撒玛利亚人已经信主了，但是后来他们听见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阻止他们，然后结果这些门徒说，哇，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用火把他们烧了吧。所以你看路加就会记载下来哦。那后来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你看他会经常就会记载这些的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你看到他的这个主角里面的比喻的主角是好撒玛利亚人。然后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哦，这个也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啊，你们念好吧，十七章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来，一二三。所以在十七章十八节哦，你看除了这外族人就没有人再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你看他就有这样的注解，他就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他没有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也没有记载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结果另外一段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节哦，又讲到有这个叙利亚国的这个的乃曼哦。有一个字他打不出来，其实是叙利亚国的乃曼啊。那你看了你们念了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八、二十九节，来。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尼亚的时候，天地在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尼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边的撒勒达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在内中除了叙利亚和乃曼，没有一个得罪者。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很凶，就进来拦截他主的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所以这段的事件呢，就是讲述耶稣讲到这个的以利亚的事件，这个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的寡妇啊，这个寡妇是外邦人，还有叙利亚的乃曼啊，这个的事件呢是在其他福音书都没有的，唯有路加福音有，所以他关注这些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尤其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大多数接触的外族人和外邦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就是外族人，就是不洁净、不干脏、肮脏污秽的杂种啊，杂种。 好，所以路加虽然他关注外邦人哦，然后你不要以为就是他只是关注外邦人，他结果他的神学他的福音里面，他是整个的救恩的中心点，可以说是耶路撒冷，他很清楚的，他就是在要他这些外邦的读者知道这个救恩的起源是源自于耶路撒冷。所以怎么可以看得到呢？因为在这些的学者他们研究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路加使用耶路撒冷这个的地方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31次，马太福音只用了13次。好，马太福音是很长的福音书哦，而且是犹太人写，却只用了13次。马可用了10次，约翰用了12次，但路加用了31次耶路撒冷。所以他的关注的是要让这些收到他的书信的这些外族人知道，是的，我们耶稣是关注外族人的，但是这个救恩是从哪里来？从耶路撒冷来的，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是从犹太人而来的。哦，好。然后路加呢，他也有就是关注这个的平安的事情哦。所以平安 irony 这个 irony 平安，他使用了13次哦。马太用了4次，马可用了1次，约翰用了6次。那除了约翰就是罗马书里面用了10次哦。那结果这个你就可以看到，罗马书一直讲平安平安，只用了10次，但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却用了13次哦，他就每次讲到平安平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救恩与平安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的关系哦。然后我在查考这个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的事情，我发现我推测。合理的推测，我认为路加的在写作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的写作观点和角度有受到保罗的神学的影响。里面有讲他有关注圣灵，他有关注到这个平安，他有关注到外邦人，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明白吗？所以他我的推测但我不是学者了，但那些学者他们会晋升，他们去研究去查考，但是我的初步的怀疑是他是受很大的层面是受了保罗的神学的影响，然后他写从他的角度，他把耶稣的生平教导记载下来，然后他会很关注就是弱势群体哦，所以你们以后要讲福音书的时候，你们上完这一课，你至少知道，如果你们讲福音书的话，你们要教导耶稣教导的事情。如果有时候有些课题就是弱势群体就是被社会鄙视的人群的话，你们可以到路加福音里面找，因为路加福音它的观点，它的重点其中之一是在这些弱势群体就是被社会所鄙视看不起的人所以它路加的独有的事件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的富人很多，他很关注富人、寡妇、婴孩、贫困的，还有罪人所以他很就是被社会唾弃的这些的罪人所以路加的福音他有他的特点。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8章1节那这里就讲到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他曾有7个鬼从他的身上出来OK 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是妓女来的应该不是你们知道吗？因为每次那个上次演那个 Mel Gibson 演的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好像把她演成妓女，她应该不是妓女。你们回去好好的再查一下，她应该不是妓女。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你看又这里说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然后她有一个妹子玛利亚，你看她就会关注。就是富人，因为富人当时候是没有什么社会的地位的，他会关注他会讲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事件，在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你在其他的福音书你较少看到的。在路加福音13章11节你看他会讲到一个女人被鬼扶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你看他是医生的角度他写，然后腰的不起来，他就关注这个女人的这个事情，耶稣后来医治了她。然后讲到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你看这是他仅有的这个的记载也是透过耶稣讲富人。所以他在写作收集资料的时候，当 他听到可能有关这些妇人啊、婴孩啦、啊、罪人啊、受鄙视的人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关注，哦，他就写了下来，记载了下来。好，那路加福音23:27，内中有好些妇人，妇人们都为他哀号，为耶稣哀号啊。然后啊，这也是路加福音有的这个的片段哦。然后耶稣就会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哭。”啊，这是他仅有的这个的片段哦。好，他也关注寡妇，在路加福音4:26，他关注寡妇。啊，那段经文刚才我们看了。然后在路加福音7:11的时候哦，啊，也是一样哦。耶稣进了一座城，这城叫拿因，他们的门徒和其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你看他会特别的记载，啊，他是又是什么寡妇。啊，在路加福音18:1-8，啊，你看他又是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讲到耶稣讲到一个的比喻，就是人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然后比喻里面又是一个寡妇的比喻哦。为什么是寡妇呢？因为寡妇是无依无靠的，在当时候的时代，所以他是特别关注他们。然后他也关注婴孩，在路加福音18:11-15，你们看，你们对比啊，路加福音18:15，马可福音10:13，马太福音19:13哦。当时候马可跟马太他们记载的时候，就是这些人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哦，同一个事件。但是只有路加讲到这些的孩子里面有包括谁？婴孩。然后这些上帝的国是不是这些婴孩的呢？是不是他们的？上帝的国是不是这些婴孩的？啊？是啊，是吗？
是，
他们信主了吗？
他可以信了才就是。
耶稣说上帝的国属于这些婴孩吗？你们看经文，你们不要这样果断。啊？什么？像什么？正是这样的人。OK，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你们有英文的圣经，你们可以翻哦。那你们会看的英文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翻。Okay, let th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hinder them, for to such belongs the kingdom of God. Okay, 然后我看啊，马太福音19:13。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and do not hinder them, for to such belong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他说，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正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上帝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可以不可以接受？可以不可以接受？
可以
啊，可以啊，可以吗？
可以。
还是上帝的国是与这些婴孩没有份的？有份吗？有份吗？
有份。
你们会不会回到你们的教会里面说，上帝的国跟这些小孩子婴孩都没有份的？他们要有信心了之后才有份啊？你们回去要牧会的吗？对不对？啊，对不对？然后刚好有一个婴孩第9天早夭了，然后你去争道，这个小孩子去哪里我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上帝的国未必是他有份的。你们会不会这样争道？会啊。啊？他们用石头打死你啊？所以你昧着良心讲真理，是不是？是。
当时这个小孩应该是挺大的。
抱着的吧。啊，婴孩哦 ，infant， 婴孩啊，不是挺大的啊。你看啦，因为你看啦，所以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他用的是小孩，这个原文是小孩，但是路加就特意的用婴孩 ，OK， 婴孩。这个翻译是没有错的，这是很精准的。婴孩 infants 抱着的，
就是一个国家对婴孩的这个岁数的
所以全部这里的都是三岁的和四岁的，没有八天的、三天的、一个月的没有。
不是老师，一般说婴孩的话，一般都是在一岁以内的。如果是一岁到两岁，就不属于婴孩了，就是说小孩或者是幼儿。
你看了、啊、你们的整个的思维的方式、啊、都不是回到就是当时候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思维方式，你们就是把你们现有的这个的传统的理念哦来解读圣经。犹太人啊，犹太人自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 OK 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他家中产下来的婴孩第几天收割礼？第八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们有没有这个约的关系？有，因为割礼就是那个约的记号，割礼就是那约。你看你回到就是旧约里面，旧约会说割礼就是那个约，哦，割礼就是约，所以记号本身有时候它的重要性重要到一个的地步，它等同约本身。凡不割礼的，就要从约中被剪除，你明白吗？所以这些的婴孩哦，这些婴孩他们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有，他们自小，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他们立约的时候都要把孩子都带到面前的哦。然后要父亲的责任是要教导孩子说耶和华是你的上帝哦，他不说你长大了后你才有信心然后你再来接受了，不是的，他一生下来就是什么耶和华的百姓啊，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种的犹太人，这种圣经的犹太人的这种的角度，你回去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上帝的国是不是属于这些婴孩的？是，只要他们不背约。如果他长大说我背约，我不要了，我不要耶稣，明白吗？他否定了耶和华，他遗弃了耶和华，就是遗弃耶稣，明白吗？那他有没有份？他没有份。不然上帝的国是属于他的，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在福音书里面，上帝跟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讲说，上帝的国将要从你们当中夺去，明白吗？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你们他们是不信耶稣，他们反对耶稣的。但是耶稣什么？上帝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去，对吧？本来就是他们的应许，是他们的租约，也是他们的，在路加啊罗马书里面的租约是他们的，应许也是他们的，明白吗？这些的犹太人，你们要小心啊，因为有时候讲的太过火啊，我怕你们误解啊。这些的犹太人呢、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他们。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他们后来大多数的这些犹太人会回归，他们会信耶稣的啊。但我个人认为，不是所有的每一个人都会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外邦人是圈在不信当中，后来得了怜悯啊，不信得了怜悯，但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得救，对不对？只有一部分信耶稣得救。然后他讲到这些的犹太人也是被圈在不幸当中，将来要蒙怜悯。所以我们如果你平衡这样下来对比来看的话，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得蒙怜悯，所以将来有大量的犹太人他们回归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的犹太人回归，你明白吗？你这样的来看啊，这个可能你们上罗马书的时候你们的老师会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们要小心哦，要谨慎，我们不要骄傲哦，说上帝忘记了这些犹太人，上帝没有忘记这些犹太人的，明白吗？所以旧约中的这些的应许、哦、都是给予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外邦人、哦、OK， 这个是题外话，我们拉回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婴孩哦，所以、洗礼的时候 有些、改革中的牧者他们就会用这段经文、哦、婴孩都有份啊，明白吗？明白，好。但是如果你们的教会的传统不是，你们有多少的教会的传统是婴孩可以受洗的？谁的是不能的？啊 ，OK， 好，有一些了。好，所以我们通常受改革中影响的，除非是浸信会的背景的影响的，都会，例如在中国以外的，就是圣公会啦、卫理公会啦、信义会啦，就是路德宗长老会啦， 卫理公会，这些都是可以接受婴孩洗礼的，明白吗？好，好，所以孩子是有份的，婴孩是有份的，然后耶稣要赐福他们。所以你看路加他的关注点是在婴孩上，然后讲到贫困者，贫困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你对比哦，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哦，他讲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他很关注贫穷的人，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要讲福音是你以后服侍的人是有贫穷的人的话，你就记得路加福音里面他的关注点是在困苦流离的人啊，这其他的福音书就可能你可以不需要用其他的福音书，就用路加福音。那你现在我们要对比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哦，贫穷的人有福了。然后你看啊，跳到二十一节，饥饿的人有福了。二十四节哦，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好，那你们对，我们现在对比哦，你看啊，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哦，这里哦，他不是讲贫穷的人有福了，他讲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路加福音你看啊，七章二十二节哦，到二十二节哦，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跛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医治，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啊，可以吗？所以你看到刚才那个八福里面哦，马太是讲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是什么意思？我的中文不够好，我也不懂什么叫虚心，好像做贼心虚的虚，是不是？啊，虚心是什么意思？虚己谦卑的意思，是不是？啊，心灵空虚的，是吗？是这个字吗？啊，就是谦虚的意思。谦虚的意思啊，所以新译本它就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翻译啊，这个翻译。但有时候是新译本的翻译，也不是说比较精准，和合本有时候是更加精准的啊。好，都可以，我们可以参考啊。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然后我们跳到五十三节，你看，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如果你服侍的群体里面是那种吃不饱的，那工地里面的工人的话，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些的话就很可以给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啊。当然有些人听了就不太喜欢了啊，富足的空手回去。好，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哦，你摆设宴席的时候，总要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好，你看路加他就很特别的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哦，他就特别就是把耶稣讲的这些的话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的，他就特别的记载下来。然后他还有一段就是这个的故事哦，这个不是故事，应该是一个是耶稣讲的这个实际的事情，就是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后来死了，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你就可以看到啊，是这个耶稣讲的这个的事情里面哦，应该不是比喻，因为耶稣没有讲这个是比喻，通常耶稣说这个是比喻的时候，他会说作者们会说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通常比喻也没有名字的。OK， 我再重复哦。如果是比喻的话，作者写的时候通常会说这个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然后通常比喻的是没有人的名字的，这里却有名字啊，所以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的一个的事情。
牧师刚才那只比喻，你不是说第二个问题谁是主角吗？他说能不观点不一样。
主角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的主角是也是那些罪人啊，税吏，也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把那个中心点放在罪人的话，却失去了 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因为其实真正迷失的不是那个小儿子，而是那大儿子。而且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哦，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哦，他们攻击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套他们。所以耶稣讲话很厉害的啊，所以要好好的思考，你就明白，看上文看下文，慢慢的看。而且整个的上下文呢，如果我们讲刚才讲到的话，通常我们时间有限的，通常只讲这个浪子比喻，咔嚓，上面的那两个比喻也把它剪掉，对不对？好，有没有？然后上面两个比喻之前那个的处境、那个背景也不讲嘛，对不对？然后讲浪子比喻就是讲说，哦，罪人要悔改，没有错的，没有错，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它不是那个故事的中心点。你们如果布道的时候你们要用讲浪子，一定是用浪子，可以很长的时候都用浪子比喻，对不对？但是那段我是要告诉你们，那一段经文哦，它不是它的中心点，不是讲浪子比喻啊，不是讲浪子回头，明白吗？啊，因为它有它的处境，
就是来影射大儿子的迷失。
对，迷失要他们悔改啊，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了。对，
有一部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埃及的，是
OK。我不会解释，所以有一些学者会解释说，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都会得救。我不知道学校的观点是你们这些救生，因为我在这里读的时间不太长哦。老师怎么解释？是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得救吗？还是什么？OK， 好。对，什么？哦，不是，你们 OK， 所以你看啦，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嘛？你回到旧约，你看就知道啦。旧约每次都讲以色列全家得救吗？你明白吗？但它不是全家每一个人得救，你明白吗？啊，是整体而言啊，明白吗？如果你说那边矛盾的话，你回到旧约里面更矛盾哦，一大堆哦，因为每次都讲到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明白吗？啊，还有在福音书里面，他经常讲到说是每一个人要得救这样，普世性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抓着这是字面上的这个表意，然后抓紧说，你看就是每一个人得救，所以他其实不是啊，他都会被局限的，所以每一次有一些人讲说，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一切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那些拒绝预定论的人，他们就说：“你看，神爱世人，你怎么可以说神只拣选一些人呢？你很容易的，你叫他多读一点3:17，叫他读多几遍，叫他读大声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次很少读3:17，啊、哦，不信的罪已经被定了，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儿子，独生爱子，叫他读多几遍，
是。”
对。所以有一些，但是有些学者会说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得救的，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上文里面讲到把外邦人圈在不信中，后来蒙了连续怜悯，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每一个犹太外邦人都得救？不是吗？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要解释，如果现在是每一个外邦人都得救的话，你就可以讲说这个犹太人也是每一个得救了，对不对？因为你要看上文下文，要慢慢的来这样的看。所以上帝没有遗忘他们的，没有，他们与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同为啊，只要他们悔改信耶稣的话，都同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的不同支派的这些的犹太人都信主啊，都有了，现在都有了。但是我们相信啊，在末期的时候会有更多、更大量的。好。
刚才讲到这个贫穷者，
对
这些的经文里边，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他的贫穷吗？
我相信可以。我以前比较不敢这么的 这么的说，每次我讲到贫穷的时候，都是讲到属灵的贫穷啊，明白？但是后来我就看到路加他在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确实是对这个穷苦的人呢有他的关注，明白吗？因为以前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讲到我谈到这个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以前讲的话，我讲这个贫穷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明白？以前我讲的话我会这样讲，现在我应该是不会这样讲了，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确实可以看到他对穷人贫困的特别的关注，可以吗？但是如果你要讲到邻里贫穷的，我不反对，好吗？可以吗？但是你不要讲说真的是只要你是你真的是穷了就一定是有福的，不一定的。你们好像雅各书也是讲到嘛，好像穷人是有福的，然后有钱人都是有祸的啊。所以要整体的来看，整体的圣经来看的时候，你知道不是每一个的有钱人都是有祸的，有很多有钱人是爱主敬畏主的，有很多穷人是很糟糕的，对不对啊？好，所以你们要小心啊。解释圣经的时候要看上文下文，不只单上文和下文，你要整体圣经来看，要有一个系统的来看，不只单单一个的系统来看，你要从整个的救恩的历史的进度来看，这叫圣经神学。 OK， 旧约到新约它整个的概念怎么的演变，怎么的进展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很多面包就好了，你找一个主题的面包啊，然后你看从旧约里面关乎这个面包的，它会衍生变，后来耶稣来说，我就是那生命的面包，中文翻译成我是生命的粮，啊，明白吗？所以原文的话就是我就是那面包，你明白吗？啊，真的啊 ，OK， 水也是啊。水你去看旧约，你从创世纪里面看，它连水这个它都变成一个的主题，然后面面变，然后到旧约的时候，水就经常讲圣灵，明白吗？然后水后来又来到讲到生命，又讲到洁净，你们看这些就是整个的，它有很多，所以这个圣经是永远研究不完的。好，连讲会幕也好，会幕神与人同在，这些也是一个圣经主题哦。这首先是伊甸园，后来是什么？会幕后来什么？圣殿。后来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那殿，拆毁这殿我三天重建。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讲说上帝的恩典匆匆忙忙住在人间，这个住在人间这个原文希腊文哦，就是会幕这个字哦，但是中文不可能翻译成会幕在中间嘛，明白吗？啊，但是它的原文的那个字是就是会幕，所以你看到耶稣就是那会幕，耶稣就是那殿，明白吗？然后在进展的时候，今天那个殿是哪里？教会，还有呢？我们各自信徒的身体，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那殿。好，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你看啊，信主的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都成为那殿，耶稣基督为那磐脚石。你看它就是一个的圣经的一个的主题，很多的很多主题的哦，这些你们都可以找词典哦，有这个的圣经神学词典，我不懂有没有翻译成中文，英文都有的了，就是你找一个，打个比方，面包、黄金、水啊、火，从旧约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概念衍生变，连牧人也是啊，牧人也是，后来耶稣说我就是那好牧人，都是从旧约来的，明白吗？所以旧约和新约是连在一起来看的，好，如果你把它一刀两断这样切下来，你看的时候就不完整，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给家啊，你的仆人们啊，给他们有身体的力量，也你帮助他们啊，在灵性上有成长，在生命中有成长。主，让他们在这里能够操练他们自己的品行。主啊，求你加恩典给他们，预备他们将来更好的来服侍你。谢谢你的恩典，也加给我所为他们祈求的，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都需要蒙你的恩惠。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